南无阿弥陀佛。啊，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行，与新加坡净宗同修很有缘分啊，今年又来到我们居士林，与大家共同讨论净土法门啊，本人表示非常的欢喜啊。那么这次我们选择的讨论的经典是《观经四帖疏》，这是净土中一部非常重要的论著，是净土中第二代祖师善导大师的一部重要著作。那么《观经四帖疏》呢，它有四个部分，玄义分啊，这个散义分、定善分。今天我们讨论的就是散善义的九品往生章啊。那么在正式进入经文和书论的讨论之前，我们想就这部论的背景知识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啊。介绍五点。第一，善导大师与《观经四帖疏》的写作因缘。第二，《观无量寿佛经》的发起因缘。第三，《观经》的宗旨。第四，九品往生者的身份。第五，报土和别失意的探视。那么这五点都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我们知道善导大师是我们中国净土宗理论的奠基者，他的五部九卷的这种著作里面，主要的理论就是在《观经四帖疏》里面，其他的四部都是谈修行的仪轨方法啊。那么这样，我们首先就得要了解善导大师的生平和他为什么著述这部《观经四帖疏》。善导大师出生的时代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期，出生在水末唐初的时候，所以他平生的行业和弘化的佛事主要在初唐时期展开的啊。那么这个时候正是净土法门呢，在我们中土啊，全面向众生推进的事情。我们从净土教理史可以看到，在汉代，佛教传到中国，就开始了这种翻译经典的工作。第一批的大译经师，像安思高、支娄迦忏，都翻译过净土中的典籍，像《无量寿经》、像《波州三昧经》。那么这些经典翻译到中国之后，就跟我们本土文化有一个融合冲撞的过程。 我们中国人接受这种非常超越的文化，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的一个第一个成功点就是公元402年东晋时期，庐山东林寺慧远大师率领123位白莲社的莲友在般若云台精舍阿弥陀佛像间建斋立寺，起建白莲寺是他的一个300年来净土法门传到中国的第一个里程碑。由于慧远大师和莲社的同修专修念佛三昧，人人都有往生的内向，这样就使净土法门以一种团队的这种强势的劲头在我们中国推广开来。那么在南北朝时期，这种无论是法师还是居士来读诵无量寿经来修念佛法门的人就非常普及。那么这样就为这个初唐时期唐代净土宗作为理论的完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从净土典籍的翻译来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完备了。无量寿经的12种译本当中，到东晋的时候已经完成了10个原译本的翻译，那么以后两种就是唐代的菩提留志大宝积经无量寿如来会和宋代的一本乃至唐宋时期，那么在东晋以前已经完成了10种原译本的翻译阿弥陀经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是在公元401年，跟善慧远大师接白莲社的时间相差一年那么观无量寿佛经是江良一社翻译的，刘宋时期在公元424年，距离白莲社也只有20来年的时间。这样我们看净土宗的主要典籍在魏晋南北朝都完备了。那么这种完备向我们提供了两点信息，第一是天竺和西域的这些三藏法师来到中国之后，他要挑选他最看好的经典来翻译。那么佛教指向出世本怀，这些从天竺西域来的高僧也都选择做净土典籍非常有力度的去翻译的。那么这种情况也跟我们中国的本土的需要也是有关联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们中华文化呀非常具有超越意象的一段时期魏晋玄学隐士文化一种超越的意象受到普遍的社会的认同和推崇的事情，所以这样就为这个佛教的出世的这种文化提供了一个扎根开花结果的一个文化土壤。那么这部观经翻译到我们中国之后马上受到了各宗各派注经家的关注，纷纷对这部经典加以注解， 然而这些注解都有种种站在他中的立场的不正确的点。所以这样，善导大师他在这个时代，他是跟观经是非常有缘分的。他最先对净土法门的相信，就是看到西方净土变啊，对观经有深入的了解。然后他还专程到玄宗寺，山西的玄宗寺去拜见道绰大师。道绰大师专门在那里讲《观无量寿佛经》，将近200余遍。啊，那么观经，你看在我们本土的因缘，跟我们几位净土宗的祖师有着直接的因缘关系。比如谭鸾大师，谭鸾大师在百位时期，他是一个很有这种不可思议经历的一位法师，然后他对佛教很有感情，很想弘法。在他注解《大宝积经》的时候，《大积经》的时候，感觉到生命无常，还是先求长生之术，再得弘扬佛法。所以他是到南方去，啊，求陶弘景的这种仙术，先求长生不老，求到仙经十卷之后，到了洛阳的时候，正好碰到从印度来的菩提留支。菩提留支他就拜见菩提留支三藏法师，菩提留支就是翻译《无量寿经优婆提舍》的啊，《愿生记》的这位翻译者，《往生论》是他翻译的，天津菩萨。当时这个谭鸾大师问佛法有不有像我们中土这样长生不老之术，像仙经这样的。菩提留支都是用很不屑一顾的口气说，说中土哪有什么长生不老之术啊，即便得到仙经啊，求了长寿，终究还是要轮回。这时候就把观经递给谭鸾大师，说你以这个来修，才真正能够得到长生不老、无量寿、远离轮回。啊，谭鸾大师是看到观经之后，对净土法门产生了极大的信心，啊，来专修念佛法门的，啊，一往情深，临终欲知实质，啊，感得龙树菩萨向他，啊，来预告往生的时间，啊，临终很有内向，这是谭鸾大师。谭鸾大师他的种种修行的感应内向，就以刻碑在玄宗寺。那么道绰大师呢，是见到了这个碑之后，对谭鸾大师修念佛法门非常神往。道绰大师原来是修涅盘经的，然后放下专门来修念佛法门，啊，所以他是对道绰大师是有影响的。那么道绰大师在安乐集里面，他写了两卷安乐集，也主要是以阐释观经为主的，当然他也兼带着净土的其他典籍来著述的。那么道绰大师的啊直接的得意弟子就是善导大师，啊，那你看从古印过来的菩提留支，到中国的谭鸾、道绰、善导，这个线路过来，它都具有着以观经的这个线索这样的一个特点。啊，善导大师他得念佛三昧，据记载他也是依观经观想就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庄严，然后在 回终南山，在长安一带去弘扬念佛法门。善导大师一生他的修行也是很有感应啊，力度很大啊，悲心很切，所以当时他弘净土法门的时候，整个长安街的道路上佛号隐也，佛号都充满在道路上啊，有些人一见到善导大师就产生很大的信心，对这个娑婆世界产生极大的见地心啊，所以这个资料记载，当时都有很多人为了求往生舍身，或者跳悬崖，或者登柳树跳下来，或者啊种种方式用接受自己的生命求往生啊。当然这种做法在佛教是不赞成的，但也从这个侧面知道善导大师感化人心力量之大啊。初唐时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段时间，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生存方式都是很优厚、很享福报的时期。那么那个时代还有那么强的愿力心求往生，甚至接受自己的生命，可见善导大师感化力量之大啊！当时有一个人听到问善导大师说，念佛决定能不能往生，善导大师给他肯定的答复之后，他就登到寺院门口的柳树上，就从柳树上跳下来往生啊！当时这个记载到后那边说是善导大师自己登柳树下来，这是不确切的啊。那么这个资料是来自于道宣律师在《续高僧传》里面记载。那么道宣律师跟善导大师是同时代人，他写《续高僧传》的时候善导大师还在世，所以这个资料是可信的。那么善导大师在艺术方面也很有造诣啊，他由于开始看到西方变相产生信心，然后他教化众生呢也用这种艺术的手段，他画了300多幅净土变相图了啊，敦煌里面敦煌石窟里面都有善导大师画的啊，然后他造佛像啊，洛阳啊，龙门的大卢舍那佛的监制就是善导大师监制的啊。善导大师一生是实现的非常精进刻苦的修行，而且是一门深入，就是专门念佛。冬天念佛的时候跪在那念佛，一定要念得全身湿透啊。以后他是念一声佛号，口里放一束光出来啊，所以就称为光明大师啊。他这个德业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啊。善导大师有一次跟一位金刚法师在讨论各个法门修行的优劣的时候，他就发了个誓言啊，说如果这个念佛法门啊，凡夫罪人不能往生的话啊，如果能往生的话，愿全堂的佛像放光。如果我讲的不对，我可以下地狱受罪。他都发这个誓，这个誓一发，整个全堂的佛像都是放光的。所以善导大师这个人他是很奇特的一个人，据有关资料啊，种种渠道来说明他是阿弥陀佛的化身，阿弥陀佛的化身啊。莲池大师在也曾经说过，像善导大师这样的千载之下 这样感发人心的力量，纵然不是弥陀应化，也至少是观音世之普贤之类的人。所以善导大师这个在我们净土中历代祖师都对他非常非常推崇啊。那么我们再来看观经四帖书，观经四帖书这部书它也是很不可思议的啊。刚才说到观经翻译到中土之后，各宗各派像地论宗啊，研究华严的法相宗啊，天台宗啊，三论宗啊，啊，这些大的注经家都对这个观经有注解，然而都是从各宗各派的立场来加以诠释啊，观点分层啊，尤其当时有个观点说这个观经的往生是别时意，就是你念几句佛号，十念念佛，今生不能往生，是未来才能往生的，给未来往生做远因的，就叫别时意。啊，这是申论派的一批注经家的观点，然后在那个教内很有市场。这样就使得沉水以来啊，100多年以来，很多人不修净土法门。既然念佛今生不能往生，我为什么还要去念佛呀？所以当时对观经的这种种种的啊不正确的观念加以澄清是非常有必要的，它直接关系到净土法门能不能在中国推广的问题，净土法门的命运问题啊。所以善导大师就要著一部楷定古经的这样的一个著述，对观经呢，楷定古经就是提供一个非常确切的一个解释，而且是站在净土本宗的立场给予的解释。那么为了完成这桩重大的事情，他自己谦虚地说，我自己是一个凡夫啊，这个智慧短浅呢，经典的义理非常幽奥，所以自己不敢写出什么见解，那怎么办呢？他就靠感应，标新结愿，请求灵验，才敢下笔，就是要请佛菩萨加持啊。他这样就在开始动笔之前就请求灵验了啊，说我现在要写观经的著书，要楷定古今，对未来的时代要提供个正确的答案啊，要称佛的本怀，要称阿弥陀佛的大悲这个大愿的意思，所以愿在梦中让我见到对象，所以他就每天念3遍阿弥陀经，念30000声佛号。哎，他在佛前接了这个愿之后，果然在当天夜晚就梦见了在西方的虚空当中有种种内相境界都现出出来，就是宝网啊，宝树啊，啊这种种种光明啊，地面庄严，地下庄严，虚空庄严啊，这个七宝地啊就显现出来啊，在七宝地上有佛菩萨在那里，或者在那里打坐，或者在那里经行，或已或末，哎，他都见到了。见到之后他观察很久之后才梦醒了， 梦醒之后他就心里就很欢喜。哎，从那以后呢，他开始写，开始写有每天晚上梦中都有一个僧人过来向他指授玄义科文。他开始写玄义分嘛，就是对这部经典的分七科加以展开。哎，是这个梦中的僧人来跟他教他怎么写怎么写。哎，等到玄义分写完了，这个僧人不见了。那大家想想，这个僧人是谁呀？那是不是阿弥陀佛在梦中指授啊？那么然后这个四帖书写完之后，他又请求灵验啊，就是标心七天，一天念十遍阿弥陀经，念三万声佛号，自行归命。哎，这样他连续三个晚上见到对象啊，当天夜晚就见到有三具卫轮呢在宝地的旁边旋转，就是三个像法轮一样的在那旋转啊。忽然看到一个人骑着白色的骆驼啊过来了，见到善导大师说，你应该努力决定往生啊，不要再退转了，说这个娑婆世界会恶多苦，不劳贪乐，不要再去贪恋那样的虚幻的快乐了。跟他说这话，善导大师也回答啊，感谢他的好心的教诲，他一定逼命为棋，不敢生懈怠之心。这是第一个晚上见到，第二个晚上见到阿弥陀佛，身体是紫磨真金色，在七宝树下坐着，旁边有十个僧人在围绕他啊，围绕这些十个僧人也都坐在宝树上，就是中间是阿弥陀佛，旁边围绕着宝树下有十个僧人坐着，宝树上有种种天衣啊床幡在那悬挂。这是第二天晚上。第三天晚上见到的是两个床啊，床杆，我们说床像非常大非常高，这个床上悬着五种颜色的这样的床幡，五色床幡啊。这个五色啊，佛一般讲经说法的时候口里放光，那个光就是五种颜色啊。这种五种颜色有时候表法是表这个佛呀已经是照破五蕴皆空嘛，色受想行识都彻底空清净了，五蕴清净到极点，它就能放出五种五色光啊。那你看这个这种床像，五色光的床像也是表示这个观经四帖书的这种义理呀，也都是佛的境界的义理啊。所以善导大师见到这个之后，这他对这个观经四帖书才比较放心啊。本来有各种感应内向是不能随便说的，但善导大师说他要发心为了众生，不是为了自己的虚荣，既然有这个内向就不能隐瞒，是为了让众生产生信心，不是像一般的从心意识里面出来的，这是佛菩萨加持的，也是得到佛菩萨的印证的啊。所以善导大师对这个观经四帖书有极高的自信自肯啊，他自己表述此意以请正定尽，一句一字不得加减，欲写者亦如经法因之啊，就是这个四帖书的义理已经请佛菩萨得以印证了，决定是正确的 啊，于是对这关键字帖出文句，一句一字都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啊，于写者，因为唐代初唐时期印刷术还没有出来，一般印流通经典都是要书写的，啊，于写者。那么流通这个经典的人，要把它看作是经法，就像看佛经一样对待它。啊，音字应该知道，特别强调这一点。啊，所以我们读这个观经释体书，要升起这样的如同读佛经一样的音重心。我们常常听到很多讲净土法门，讲一些相似法，你没有判别标准，就在于你没有深入去探讨这些经过印定了的经典，这些要非常熟悉啊，要把这些啊印定了的经典论著的这种辨别是非的标准掌握住，不能在凡夫的心意识里面去琢磨一些东西，那些都是靠不住的啊。所以我们啊，对这部啊善导大师写的《观经释帖书》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一种尊重，一种依教奉行的心。我们知道读一部祖师的著作，他得到利益的浅深跟对这部著书的信心有直接关联，写得再好，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信心，觉得他写的这个东西这个也就一般化嘛，可能还有错误的，你带着这个心去读，就得不到他相应的利益啊。所以我们了解善导大师，了解观经释帖书的写作因缘，是要令我们对这个经典的义理产生决定的信心啊。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部观经的发起因缘。这部观经的发起因缘也是非常非常奇特的啊，它的发起因缘好像是一个戏剧，是在这个摩揭陀国王舍城啊，叫舍卫大城，频婆娑罗王，这是佛的一位大护法。然而他宫廷里面却出现了一件宫廷政变，他有一个儿子，唯一的一个儿子就是阿瑟士王子，跟提布达多搞在了一起。提婆达多是一个佛的冤家对头了啊，他是释迦佛的一个堂弟啊，这个人也很了不起啊，长相很庄严，佛有32相，他有30相啊，他能够记到6万集的经文啊，而且他为了得到名闻利养啊，他还找阿难，从阿难那边学到了神通，他还有5种神通啊，然后用神通来剥取了阿瑟士王子的信任啊，阿瑟士王子就每天给他很多的供养，然后给了他供养之后，这个提婆达多呢就傲慢起来，他就要这个分裂僧团，他要住新佛，他都跟佛说啊， 说你老人家已经年老了，该退休了，是不是僧团交给我来管理啊？跟二十四调拨二十四的关系，说你看看，你应该做新王，我做新佛，我们俩呢，这个不是很好吗？当时二十四王子是不听这个话的，但是提婆达多却把他跟他的父母的一个很隐秘的因缘给说出来了。这个隐秘的因缘是来自什么呢？就是提婆娑罗王很长时间都没有儿子，所以作为一个国王，他的继承人就非常非常重要了，所以他就到处求神都得不到儿子。而忽然有一个看相的，会看相的人向这个提婆娑罗王说我知道这个我们有一座山里有一个仙人，他很快就要命中舍寿，舍寿看他的姻缘，他会投身到王宫为你做儿子。那那个提婆娑罗王听得很高兴，那就问这个人什么时候舍寿啊？这个相师回答还要三年。这个提婆娑罗王说三年，我现在年纪都大了，国家没有继承人，这个三年不能等待啊，叫他马上来。所以就派了使者到山里去，就请先人说这个国王没有儿子，继承人没有，现在有相师瞻仰大仙说不久舍命给国王做儿子，现在又请大仙垂恩早铺，垂恩早铺。这个仙人他不愿意啊，说我还有三年才能舍寿，这个我不能去。人都有贪生怕死嘛，还有三年寿命，为什么我现在要去啊？哎，就汇报给了提婆娑罗王。提婆娑罗王毕竟国王，他也有傲慢，一听他就不高兴了。他说：“我是一个国家的主人呢，这个国家所有的人物，所有的都是归我管理啊。现在我这么礼貌的请你过来，你还不答应啊？那就再派人去，因为。”再派人去，他答应到那好，他不答应就把他杀掉。杀了就不可能。哎，这个派的使者再去的时候，到那个仙人所，就把这个国王的意思说的，这是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啊。这仙人听到这个，他的异地当中还是不接受啊。啊，不接受再派去人就要杀呀、啊！所以仙人就这时候生起嗔恨心了，说你现在跟你国王说，我命还没有到，国王就以心口，以他的心意和口来派人杀我。那么如果我跟国王做了儿子，我也要用心口派人杀国王。他说了这句话，他就死了。啊，受死，死了以后果然就是提婆娑罗王的夫人呢、啊，韦提希夫人就觉得怀孕了。怀孕以后那也比较高兴了，高兴又派相师来看是男是女。可能古印度都有很多奇特的人，他就像现在的透视一样的啊 ，B 超透视，知道他是男的是女的，啊。哎，这个相师官呢，他报告，他说这个怀的是你儿子，男的，但是这个儿子可能生下来对你国王不利。说什么？哎呀，这个国王提婆娑罗王一听，忧喜交加呀、啊，喜是喜的有一个儿子终于来了，忧的是你看看这唯一的儿子还对自己有损。这有损不大好啊，所以他就跟韦提希夫人就商量说， 既然对我们有损的话，干脆就把它弄掉算了。那怎么弄掉呢？他就生他的时候就从天井很高的，就是那个天井呢，在那里生，生下来他就自能掉下来嘛，掉到地上，也不要派人接，掉到地上就不死了吗？他就这个方法啊，这样做的我也没有忧愁，哎，外面也不知道。韦迪西夫人呢也同意了，同意了，到出生的时候还真的这样。但是这个小孩命大呀，命大，他掉在地上呢，命没有断，倒没，就是这个指手指头啊折断了，小指折断了，所以外面都叫他折指太子，折指太子。那么他阿舍世的这个梵文翻译中文就是未生怨，还没有生下来就有怨仇的，是这样的。那么未生怨，生下来之后没有死，但是这个国王毕竟是父母啊，还是爱子之心呢，也就对他很疼爱，那就将错就错，就把他抚养了，反正也是继承人了啊。那么阿舍世王子开始也都很孝顺的啊。那么这个事情基本上大家都不知道的，哎，但是提婆达多却把这种事情抖出来了，说你还不做新王，你知道你的父亲就是对你怎么怎么样吗？这个阿舍世王子开始不相信，不相信那个提婆达多说，我说的你还不相信，你看看你的手指是不是折断呢？他一看还真的是折断了，这下他就听了之后升起了愤怒的心，你看看这个恶王就这么要害我，现在我真的也要干掉他了，就搞了一个宫廷政变，就把阿舍世王把频婆娑罗王给抓起来了，抓起来把他幽禁在一个地方，用七重门岗看守，不让任何人进去啊，任何大臣任何人不能接近，然后他自己登上王位。那么韦迪西夫人看到自己的丈夫被关起来了，就心里很忧愁的，忧愁他就想办法去救他，救他韦迪西夫人怎么办呢？他就把自己身上洗干净，洗干净呢就在这个身上涂蜜，涂了蜂蜜，然后就把那个麦粉呢就是贴在这上面啊，这样就穿上衣服啊，还有这个他的装饰品的璎珞，他就灌那些葡萄酒啊，把它灌满，这样把它装饰了以后就进去。那门卫看到他是国太夫人嘛，又是个女人，就没有太警惕他，就让他进去了。进去以后，他实际上就是给他的丈夫送吃的啊。那么这个频婆娑罗王得到的这个吃的，当然就没有饿死啊，又祈求这个释迦牟尼佛派阿难和富罗那为他受戒，为他说法啊。佛很慈悲，就每天派阿难给他受八关斋戒，每天派富罗那善于讲法的为他讲经说法。哎，这个频婆娑罗王你看每天又有得吃啊，身体还好，每天又有法上的喜悦，哎，搞得还红光满面，不仅没有死还红光满面。阿舍世王子他是过了二七十四天他就过来，他想这个老国王应该死了吧啊，这时候一问这个门卫还不是这么回事，那到底什么原因？原来是韦迪西夫人进去了，所以当时阿舍世王子陡然升起了歹毒之心，说这个这是他的亲生母亲呢、啊，他说怎么能救 恶王呢，所以他拿起剑就准备要杀他的母亲啊，杀他母亲，这个就拿着剑抓着韦提西夫人的头发就要动手的时候，当时有两位大臣啊，一个是他的啊同父异母的一个弟弟叫齐普，还有一个是月光大臣，两个一看他要杀母亲，这两个人就看不下去了，两位大臣看不下，就当向他啊顶礼之后告诉他啊，请夫害母啊，如果你害母的话，杀害母亲就是詹陀罗，你就不能住在这里。这个阿瑟斯王子一看两位大臣说出这个话了，而且两位大臣一边对着他一边按剑呢自卫，并且随时出去要整合军队要干掉他，他阿瑟斯王子是害怕的，一方面老国王还没有死，另一方面下面大臣如果反戈一击他也就危险了，所以他就啊这个向两位大臣认错啊，他这个一时冲动他就没有杀他的母亲，没杀他母亲把韦迪西夫人也囚禁起来了，关起来了啊。那么就关起来之后，这个韦迪西夫人这时候是非常忧愁了，在这种绝望的时候，他就向基督觉山顶礼，请求佛来帮助他啊。那么平时佛派大木坚连过来，派阿难过来，也希望他们能过来，现在他实在是非常痛苦了啊。佛在基督觉山了解了韦提西夫人的这个念头，马上就从基督觉山隐没，就显现在宫廷里面，皇宫里面。这时候韦提西夫人一看到佛来了，那种像山一样的扑下来的悲苦焦急啊，说我怎么生这么一个恶子啊，我犯了什么恶孽啊。啊，他在这韦提西夫人在这个时候，你看世间上最亲的无过于父母和子女了，唯一的一个儿子还要杀害他，还把父亲囚禁，那这个这么亲的亲人都这个样子，其他人更可想而知了。他一想到这里，就顿然对阎浮提产生了极大的厌离之心，所以在这就恳请唯愿世尊为我广说无忧恼处，我当往生，不乐阎浮提浊恶世也。就是我不愿待在这个世间了，我想升到净土去，无忧恼就是净土。那么佛应韦提西夫人的这样的要求啊，我们来看看这个书文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欲因韦提至情，我今要欲往生安乐，唯愿如来教我思维，教我正受。然娑婆化祖因其请故，即广开净土之要门，安乐能人显彰别意之宏愿。其要门者，即持观经定散二门是也，定即息虑以宁心，散即会恶以修善，回思二行，求愿往生也。言宏愿者，如大经说，一切善恶凡夫得往生者，莫不皆称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真上缘也。好， 我们来看善导大师这段文句啊，非常重要。由于韦提希夫人这种遭遇着儿子的恶逆，所以请求往生净土一法。他当时请求认为一定要有定善才能往生，教我思维，教我正受啊，这就是往生的条件了，往生净土的条件。应韦提希夫人这种请求，释迦牟尼佛就是娑婆化主啊，就广开净土之要门。这里提出观经的两门，第一是要门，第二是宏愿门啊。净土的要门是释迦牟尼佛选出来的，宏愿门的这种特别的救度的意思是由阿弥陀佛来彰显出来的。好，那么要门是什么意思呢？要门就是这部观经讲的定善二门。定就是定善，定善就是用他的禅定的心修观，这就是前面的第十三观，从日观、水观、地观、宝树观、楼阁观这些观过去啊，这是依报观，在观莲花、观弥陀、观观音、观世智、普观、杂观这些，这些是定善。散善呢，就是净业三福和九品往生的内容，这是散善。那么定就是要把这个思维思虑把它停息下来，宁定自己的心。散善就是在止恶扬善方面下功夫。那么要门呢，无论是定善还是散善，都回向这样的行门，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要门。那么这个观经特别的是宏愿门，宏愿门就是像无量寿经所说，这个大经就是无量寿经所说，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莫不皆称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真上缘也。无量寿经四十八愿告诉我们，往生者是九法界众生，无论是修五戒十善的凡夫，还是造作五逆十恶的凡夫，他只要具足信愿持名，都能衬托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力量，以及阿弥陀佛由这个愿所积功累德无量劫的六度万恨的菩萨行业的力量，作为真上缘横超三界代业往生的啊。那么这个宏愿就是靠弥陀愿力，无论你的业障有多重，你只要在弥陀的大愿业力的加持之下，一定能够横超。这一点是由阿弥陀佛显彰出来的。这个显彰是在哪里显彰呢？是在第七关，当这个释迦牟尼佛应顺着韦提希夫人教我思维教我正受的这样的请求，就跟他讲定善，就观想落日啊，西边的落日藏落悬谷啊，闭目开目，闭目开目都是这样的一个太阳啊，然后再观想那个清澈的水，由这个水变成冰，由这个内外清净的冰转化为琉璃地，由琉璃地再观想地下的七宝金床，再观想地面的种种七宝地，再观想地面的宝树楼阁， 宝网，虚空的宝网，这些一个一个观想过去，对韦提希夫人这样的慧真女人来说，她是很难观清楚的。所以观到讲到第七观，她内心还忧愁不已啊，说这么难，我怎么能往生呢？内心有一个深重的忧虑。这时候释迦牟尼佛知道了，就告诉他啊，佛告阿难喜提希啊，韦提希，谛听谛听，勿当为汝宣说除忧恼法。知道他内心很忧愁很烦恼，除忧恼法一说完，就现出了阿弥陀佛的这样的形象，观音世子在两边，西方三圣放出至圣的光明。这时候韦提希夫人一看到西方三圣发出的光明，马上得到无生法忍。由于他所接纳的弥陀的光明传达了一种信息，这种信息告诉他，无论定善还是散善，无论你的业障有多重，你只要有信愿持名，我一定能够解决你的问题。所以他的无生法忍是得到了喜忍，欢喜呀、得到了悟忍，觉悟了，悟到了弥陀的大悲智慧，能解决自己问题啊。第三是信忍，他这时候得到了决定的信心，决定往生的信心，业事成办啊。所以你看，这个把这个宏愿，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无条件救度众生的这种慈悲，这种愿力传达出来，是由阿弥陀佛以他的光明特别的展示出来的，这就是宏愿。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之后，尤其对宏愿之门要加以深刻的了解。善导大师注解观经释帖说，有一个特别的这种用意，就是对这个净土难信之法，要让当时以及后来的众生突破信心这一关啊。突破信心这一关，实际上就是在不可思议的层面认知接纳阿弥陀佛的宏愿，他就能突破这一关。如果你老是站在凡夫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再讲功夫，再讲什么，都不能解决信心问题啊。所以善导大师这个他有一个很明快的特点，单刀直入，从信心这个本质点加以展开。所以他单刀直入是痛快淋漓，但却很难，因为信心属于般若智慧的范围，他很众生就是信心的智慧很难建立，这是受制于凡夫众生的这种知见和心量的狭小所决定的啊。所以善导大师随时就把我们的知见，把它冲破我们凡夫的知见，把我们心量打开啊。这是第一个宏愿。第二呢，我们要了解这部经典的宗旨。一般来说，很多经典都是一部经一个宗旨啊，比如《维摩诘经》以不可思议解脱为宗，比如《大品般若经》是以空慧般若空慧为宗啊。那么这个《观经》呢，它就是一经两宗。这一经两宗呢，实际上也是跟刚刚讲的要门和宏愿门相对的。从要门的程度来看，那么观经是以观佛三昧为宗，你通过观想一报庄严，到第九观观想佛的阿弥陀佛真身观，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受记啊，这是得到三昧正定正受啊，见到阿弥陀佛就等于见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这是以前面定善十三观作为它的内容的啊。那么下面第二个宗旨就是亦以念佛三昧为宗啊。这个念佛三昧主要针对宏愿门来施设的，尤其是在九品往生文之后，到了下辈三品往生，特别提出持名念佛。当特别提出持名念佛的时候，实际上善导大师最后一个总结啊，虽然观经讲了定善和散善，但忘啊揣摩了解释迦牟尼佛的本意，唯愿众生一向专持名号。他最后都是希望所有的众生来支持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啊。所以观佛三昧为宗和念佛三昧为宗，实际上最后导归的是念佛三昧为宗啊。但他从整个的经文的形态来看，他施设二宗啊。那么这两个宗以什么为去呢？为他的一种导向的目标呢？这就是一心回向往生净土为体啊。无论你观佛三昧还是念佛三昧，他都是要求往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他的归去啊。所以这部经典也就是一个往生净土的经典，往生一法啊。好，这是第三个。第四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九品往生者的身份啊。对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在隋唐之际争论甚多的一个理论问题，就是这个三辈九品往生它是什么样的资格，是凡夫呢还是圣人呢啊。那这个问题是关系到一个重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念佛他是要关注往生，那么往生我这个凡夫有不有份的问题，有不有份。当时很多的注经家注解这个九品往生都把他的身份搞得很高，比如说上品上生是什么人往生呢？是四地菩萨到七地菩萨这样的身份才能往生。他凭什么这样说呢？啊，因为上品上生告诉我们，一往生就得到无生法忍，就能够分身到他方世界去上供佛、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能得到百千陀罗尼门，他所得到的利益很大。那么无生法忍是八地菩萨的水平，八地菩萨的水平，那想想他应该是七地菩萨去了以后才能得到八地菩萨的利益啊。所以他判的这样的一个判事啊。那么上品众生呢，都是初地到四地的菩萨才能上品众生啊。那么上品下生呢，都是初住以上的菩萨才能往生啊。那么中辈，像中辈三品，像中品上生、中品中生，都属于三果圣人才能往生啊。这个中品下生还都是小乘内凡的这个身份才能往生啊。下辈之人呢，也都是续世修过大乘佛法的啊，这个大乘种姓始学凡夫才能往生，判得这么高。这一判得这么高，你想想我们都是凡夫啊，那上品上生甚至中品的我们都不要去想啊， 那有的铸金家他也觉得搞得这么高也不好意思，他就降低一点，降低一点也很高啊，说比如上品上身是实现位的菩萨才能往生，这也没有办法，实现位我们要知道这个从初性到实性，这要经过一万劫的修行才能到实性满心，实性满心你再进一步破无明，你就是法身大士了，这也不是我们所能做得到的啊。那实性位你想想，那个连像智者大师啊，像偶一大师都没达到这个水平啊。所以针对这些说法，善导大师就这个引用了很多经文来表明这些观点是不正确的啊。这个经文引了很多了，最后得出的结论，我们来看看善导大师得出的结论，就是观察这部《观经》，它的定善就是前世三观，以及后面的这个散善的三倍九品这种经典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佛灭度之后，五浊恶世的凡夫是针对这样的一次身份，这些凡夫就看他遇到什么缘才分出九品的差异。那么上品三人，就是上品上身、上品中身、上品下身，这是遇到大乘佛法的凡夫。中品三人，中品上身、中品中身、中品下身，这三品呢是遇到小乘法的凡夫啊。那么下品上身、下品中身、下品下身，这三个品位是遇到恶法的凡夫，遇到恶法他就造恶嘛啊，忤逆十恶啊，偷生其物，犯戒啊，受了五戒破五戒，受了比丘戒破比丘戒，这些啊，犯戒，以这个恶业故，地狱相现前，地狱相现前，在恐惧之余呼喊救命啊，临终借着他叙事跟净土法门的善根，哎，能够感得有往生善知识为他讲说念佛法门，他一听到念佛法门就产生了信心，对他来说不产生信心也没有办法了，现在就要下地狱下油锅了，总有一条路试试看啊。这时候他非常猛烈的去念，哎，就能够衬托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往生啊。这种人往生，他又下品下身，要到西方净土十二大劫以后才能莲花开啊。这时候莲花开了以后，得到观音示智，以大悲心为他宣说实相法，他才发菩提心。你怎么能说他是始学大乘人呢？他在这个下品三人根本就没有遇到大乘法，他是遇恶凡夫。他大乘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发菩提心，他才叫大乘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么这个世间能发菩提心很好啊，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发掘出这样的菩提心的。那是不是说发不出菩提心就不能往生呢？啊，这些都是很原则性的问题啊。那么通过观经我们知道，下品啊下辈三人都不是在本土发菩提心的，都是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发菩提心的，也就意味着没有发通途的菩提心，你只要具足信愿持名，他也可以往生的啊。这是有圣言量的依据，不能靠我们凡夫的逻辑去设想，哦，你不发菩提心就不能往生，不是这样。 那么在这里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九品往生专门是对凡夫而施舍的，跟那个大小大乘小乘的圣人是没有关系的。这我们就要体会佛心了啊，我们要转换一个思维角度，佛心是什么？善导大师他有一句话啊，这句话是讲得非常的到位了啊。善导大师这样表述：然诸佛大悲于苦者，轻偏明念，常莫众生，是以劝归净土，亦如溺水之人，既须偏救，岸上之者，何用计为？啊，然转折，阿弥陀佛既有大悲心，这个大悲心就好像一个母亲她对她的小孩的那种感觉。你的一个母亲如果有多子女，如果这多子女身体健康很有能耐的，这个母亲肯定很放心她，往往对其中有个残疾的、痴呆的，这样的没有生活能力、生活不能自理的，这样的苦的儿子，是不是心更有一份的这样对他的眷恋呢、啊、对他的关照啊，甚至百年之后还得给他存点什么能够啊生存的财产呢、啊、哎，母爱的心去体会佛心。所以佛是把一切众生看作自己的子女，等同于子，是平等慈悲的，然后对最苦难的众生心偏悯念，心更多的去怜悯他，来细念他，要帮助他。那么这个苦难的众生就是我们在六道里面轮转的众生嘛，尤其在三恶道里面常常沉下去上不来的众生嘛，啊，就是指我们这个末法时候的恶业深重的凡夫，我们在座的你我他就是这个巨苦的众生，长末的众生。所以阿弥陀佛他的心大悲心要更多的向我们这边倾斜呀、啊，所以他要用他的大悲愿力来不断的呼唤我们，劝勉我们赶紧信愿求慈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这就好像这个众生以他不会游泳，但掉到水里去了，掉在水里正在那里挣扎，咕咚咕咚挣扎，即将要到水啊水底去的时候，那这个佛菩萨是不是赶紧就要跳下去救他呀，或者伸出很长的手啊，长臂去救他呀，这就继续偏救，要抢救的众生啊。你看到了医院啊，忽然来了个救护车，哦，过来，哎，需要刚刚那个这个出了车祸的这个血都流得差不多，马上要一命呜呼的人，赶紧到抢救室。你看一到抢救室，所有的医生护士要放下他的工作，赶紧拿着氧气包啊，扛着什么，赶紧去抢救。那时候病房里面可能有些感冒的、伤风的，这里你再等一等，还有个抢救的。是吧，这就继续偏救啊。那岸上之人何用计为，岸上这就是都那些啊已经是须陀洹呢、斯陀含呢、阿罗汉呢，甚至初地菩萨他们已经在岸上嘛，他不是在水里嘛，岸上我也要帮助他，但是岸上先放点心嘛，先救水里的嘛，啊，伤风感冒也要救嘛，先把那个人抢救过来，疼之所来，再把给你开感冒的药方，是不是这样呢？ 啊，所以我们就能理解这个九品往生就是专对长末众生的，跟这些四地菩萨七地菩萨没有关系。你看到了四地七地菩萨，他都能够分身到他方世界示现八相成道的水平了，有种种神通妙用啊，还用得着韦提希这么一个人来跟他请什么法来解决在生死轮回里面挣扎的问题吗？没有必要的啊。所以对这个判位过高的给予了一种驳正啊。那么第五呢，还有两个理论问题，就是关于道谱和别释义的问题。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土？对这个净土的类别的这种判别啊，也是自古以来净土理论家所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之一啊。西方净土是事相上的土呢，还是本体上的这种十宝庄严土呢？甚至还是什么化成呢？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善导大师在这里非常明确的指出，西方极乐世界属于报土十宝庄严土，阿弥陀佛是报佛啊，在净土成佛的是报佛，是报土，在秽土成佛的是应化生的佛，有这么一个区别。那么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了，如果阿弥陀佛是报佛，极乐世界是报土，那么这个十宝庄严土它是很高妙的，一真法界啊，势力圆融啊，重重相集啊，因陀罗网，非常不可思议的刹土。那么这样的刹土就是阿罗从初国须多环到四国的阿罗汉他都去不了的。用长途来说，这些四国圣人也只能升到方便有余土啊。那么这个小乘圣人都没有办法去的人，那业障深重一品烦恼都没断的凡夫，他怎么能到报土去呢？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啊，那么善导大师他为什么凯聘古今呢？他就有种气概，他斩钉截铁地说，回答这个问题，如果就凡夫众生的烦恼污垢孽障来说，确实他是不能到报土去的。但为什么他能去？这就是靠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作为强缘，作为沾上缘，来令五乘齐入。五乘就是菩萨、声闻、缘觉、天人，这五乘行人，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是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令他横超的。如果靠他自己修行的功夫，就是阿罗汉断见识惑的阿罗汉也去不了啊，信位的菩萨也去不了。从通途的断惑的程度，他一定要破一品无明，他才能够升到十宝庄严土啊。从断无明的程度啊，浅深分证常寂光土， 象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这些孽障深重的凡夫还能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报土全凭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这就是净土法门仰靠佛的仰靠宏愿待业往生的奥妙。但是这一点呢，对很多通途教理的人他很难产生信心啊，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既然是业障深重的凡夫，你就不可能生的报土，如果即便生去的话，那也是一个事项上的那种粗糙的土，他很难相信。这就是站在通途教理很难相信不可思议的净土法门的一个例证。当时的别时义这个观点就出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别时义是十大乘论，他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十大乘论有句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有人念佛号，比如念多宝佛，他就基于无上菩提得不退堕啊，无上菩提就是佛果，他就能够得佛果啊，不退堕。那你说这里他在这个说你念佛就能成佛，这不是一生就能成的，只是你未来成佛的一个原因，这是别时义。他是这样说的，别时义，他把这个东西呢就引用到观经的下品下生十念念佛往生这一点也一样啊。如果你十生念佛啊，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就好像念多宝佛就能成佛一样，这不是今生的事情，这是未来的事情，是未来做远因。就好像一个人有一文钱，他能够得到一千文钱，这一千文钱呢不是当天得到，他是要经过很长时间最后积累到了一千文钱啊。所以十生念佛成年十生念佛往生亦复如是，为未来往生做远因，不是今生就能往生，这就叫别时义。你这一听也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啊，振振有词啊，符合一般的情理啊。啊，所以当时很多人相信，但是经典可不是这么说的。净土经典啊，比如《阿弥陀经》告诉我们，佛告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就要支持名号，知持名号若一日到若七日，一心愿生，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迎接往生。他没有说是未来啊，他是指今生的 啊。包括四十八大愿第十九愿，勤修我戒皆已愿啊，你只要执众得本念佛，我阿弥陀佛临终会带观音世至菩萨圣众前来接引，也是指今生的事情，不是说为未来做远生啊。所以对这个问题，善导大师是对这个别时义的观点是非常痛心的啊，非常痛心。因为他的观点一出来，很多人就不念佛了啊。那善导大师说，你怎么会出这样的语言呢？那么我们一般的人对这个凡夫这些小乘的论点都能够这样相信，难道诸佛的真诚的语言反而把它放在一边吗？要知道这个阿弥陀经讲念佛当生得往生，可是十方恒河沙诸佛伸出广长舌相来说诚实言来证明这种事情的啊。十方诸佛的证明的语言你不相信，你就相信一般的啊论点啊论里面 啊，这个世间的这些大德高僧乃至菩萨道论，你能相信啊？所以善导大师特别提出原则，一定要相信佛的语言，不要执着菩萨的论点作为指南。如果你执着这个呢，那就是自误误他路啊。而且进一步的对这个啊十大乘论的观点加以的辨识。实际上十大乘论讲的是你有愿，他讲要往生要成佛一定要有愿有行，你光有愿没有行他就不能往生嘛啊，要行愿相符，所为皆克啊。那么净土法门这个发愿和念佛还正是愿行相配啊。所以善导大师在这讲这个观经的十声称念佛名，就是十愿，就是十行具足，愿行具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这个名号里面就是愿行具足啊，这点非常重要啊。比如南无是什么意思，南无就是归命了，我把生命都归给你了，那我要归命，我对你没有信心我能归命吗？是不是归命？这不是简单就能归得出去的，我们众生都有一个很强大的我执，很大的怀疑之心，别说把我的生命归到一个超越的存在，你就是生了病做个手续，你对这个大夫还在要了解了解一下，他是不是医术比较高明呢，或者是不是他对我有意见，如果都对我有意见，他在这报复下打了麻醉我没办法，最后缝了口那以后一把剪刀放在里面去，不是怎么办呢，是吧？如果他没有这个动开刀的这个经验，是个江湖大夫，如果他拿一把菜刀给我开刀怎么办呢？你就是这个做个手续要相信他，你还得要了解他呀，不是简单，现在更何况全身心交托出去，这南无不是一般人所做得到的。我们很多人呢天天念佛，天天念南无阿弥陀，实际上没有做到真正的南无啊，碰到关键时刻还都是想到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啊。如果南无是没有我的，一切交给阿弥陀佛啊，你让我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让我今天往生我就今天往生，你让我过十年往生就十年往生，120岁往生就120岁往生，没有我们的自由意志。如果是阿弥陀佛今天来了要接引走，你还说哎呀阿弥陀佛我能不能告点假呀，你告假你就没有南无了，是不是啊？南无就是归命，归命就包含信心，并且意是发愿回向之意。我南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嘛，这里面就有愿嘛，就有愿，这南无就是信愿的意思啊。那么阿弥陀者即是其行，你看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无量光无量寿了，这个名号可是阿弥陀佛不可思议无央数劫积功累德所完成的成就的结晶的一个名号啊，万德洪名呢、啊、所以包含着阿弥陀佛无量劫的菩萨大恨在里面啊，能够把这个菩萨这个名号的大恨给我们众生，然后我们众生在念的时候，因为他的名号里面具足万德嘛，我们一念就能够召唤这些德性出来啊，名召万德，召唤出来以后就全是佛功德为自功德，把佛的功德全部转为我们凡夫众生的功德，这就是相光庄严，以名号里面的五分法身香般若智慧光来庄严我们念佛凡夫的等觉佛性。哎，你在念这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行持呢？而且是不可思议的 妙行呢？所以阿弥陀佛就是行啊，南无是愿，阿弥陀佛是行，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愿行具足，以这样的愿行具足的毅力故，就必定可以往生，不是下一生或者无量生做远因的这样的情况。你看这种辨识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进一步辨识，你前面说称多宝佛是吧，他做远因，由于他求的是佛果，那求佛果这就是正报了。求佛果确实你这个万恨不圆满，你得正报的佛果那是很困难的，那跟净土法门这个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不一样，求生净土是求医报，求医报啊，一个正报一个医报它是不同的啊，你正报是很难达到，你只要缺一个行持它都不圆满，不能得到正报，但是这个医报净土容易求啊。比如说我们新加坡人啊，如果想移民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你住几年拿个绿卡甚至加入美国籍啊，这不是太难啊，但是你要想要做美国总统是不是就比较难了啊，这就是求医报比较容易，求正报比较困难的一个本质点啊。所以在这里通过这个别思议的辨识，最后告诉我们，我们只要上至尽行受，下至临终时念，以阿弥陀佛慈悲愿力，任何人都能往生。所以这就是求往生医报容易的意思。那么这些都是有佛的圣言量作为依据的。还有这部《观无量寿佛经》在净土理论上有些非常核心的理论点在这里展开。在观佛的真身观的时候谈到，见到佛身就是见到佛心，佛心是什么？大慈悲是，大慈悲心就是佛心，大慈悲心再进一步的落实就是摄受众生往生净土的心，就是大慈悲心的一种具体的全性。四十八大愿也是以大慈悲心做体性的，也是每一愿要令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作为他终极的指挥的啊。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点，我们产生信心就是要对阿弥陀佛大慈悲心这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心要切入，这种切入也是包含着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圆顿的教理在里面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切入就是观佛三昧和念佛三昧的理论基础，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啊，这段话它是一段话啊。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如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是心着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 这是念佛法门的一个最高理智，也是感应道交的一个理论基础。为什么我们念佛能够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是由于阿弥陀佛，诸佛就是阿弥陀佛，他的法报化三身是以众生身为身，以众生心为心，阿弥陀佛无心，以苦难众生的心为心，所以他的法报化三身的功德都到我们的身心里面来了，都在我们的每个念头里面具足了。这就是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大家注意，我们每个念头里面很珍贵呀，每个念头里面具有着阿弥陀佛的法身的功德。法身可以衍生报身，可以衍生应化身，三身啊不一不异的。所以我们想到，我们是夜夜伴佛眠，天天随佛起呀，正日相伴随，佛就在我们的心中啊。所以正因为在我们心中，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会生起惭愧心？我们做坏事的时候，阿弥陀佛会警告我们不要去做啊。即便你习气很重，要住得还要住，他的力量也会让我们减返这种造恶的强度。当我们行善的时候，阿弥陀佛的力量会鼓舞我们去做，都在这里起作用啊。但往往这种佛性，阿弥陀佛的法身的功德，被我们那种散乱的心、狂妄的心啊、业障深重的心掩盖得太深重太深重，就像乌云和厚重，透不出亮光。哎，所以这里面就必须要观佛念佛，是通过我们支持名号，包括观想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的这样的行为，把阿弥陀佛在我们念头里面的功德显发出来。在座的诸位同修都有体会，如果我们发心来念几个小时，当然如果有十天闭关念，你说大家都能产生一种感觉，就是他的惭愧心出来了，他的感恩心出来了，他的自省的能力增强了，乃至于这个弥陀的法身功德，他的治疗身心疾病阿伽陀药的功能显发出来了。那么他为什么能够产生这个效果？就在于他在我们的念头里面啊。所以当我们这个凡夫的生命心在想佛、在忆佛的时候，这里面很重要的，因为凡夫的念头它都是心猿意马的，他的念头必然要攀缘，攀缘是凡夫的特点啊。一般我们都会攀缘五欲六尘，这对我们太熟悉了。这攀缘五欲六尘的结果是什么？五欲六尘是暗明的，是无明。这个攀缘它就是无明熏真炉啊，我们的熏就越熏越黑，越熏越罪恶，越熏越自私，越熏越狭隘啊。所以我们要换一种攀缘的目标，现在我不攀缘五六六尘，我攀缘的对境是名号，是阿弥陀佛果地上的成就的所有的庄严，这就攀缘佛的果德。攀缘佛的果德，就这个名号就像自己无生清净摩尼宝珠投到我们凡夫众生心里，就能够转染成净，就能够转凡成圣，就能在我们无明黑暗里面的内心呢，就投入智慧的光明进去。 那么这就是啊，心想佛事。那么我们享福的心就具足32相80随心好，就是名号里面具有做32相80随心好。这个相好是根据阎浮提转轮圣王最好的相貌来施舍，那么佛示现这样的转轮圣王的32相80随心好。但是佛的32相80随心好比转轮圣王更微妙，更光亮，更清净，更随智慧心。那么为什么提出32相80随心好呢？由于这个法身的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这些法身的功德要在凡夫层面展开，它的相状就会展开在这个相好上啊。这个相好只有32相80随心好才能够表达法身的功德。这好像一个皇帝的女儿要出嫁，她的对方迎接她的这个房子一定是要华丽的，如果是贫民窟她不会去啊。无上正等正觉一定要寄于在32相80随心好里面啊。那么这样我们念佛的时候，因为名号里面具足弥陀的32相80随心好，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也能使我们内心本具的相好趋向于弥陀的相好。所以念佛能够使我们庄严漂亮啊。这个本人是有体会的啊，我没有带照片的，我跟大家讲，我去年也就是办护照的时候，这个就是来我们新加坡居士人办护照照相，开始照呢，我正在跟其他人谈其他的事件上事，我就在那里，本身我这人就怕照相，不一照相一不自然，照出来他当下就印出来，印出来整个的像个半恐怖分子，做得很不好看。那么当时我那个侍者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你再重照一个啊？我说算了算了，照成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啊。侍者呢，他要坚持，哎，你再重新照照，再重新照一下。啊，我说你既能重新照，我就这时候我就静下心来，拿这个念珠念了1000佛号，拿嘛弥陀佛，念了1000佛号，站在那里照，这一洗出呢，还真的很好看，啊，就是没有相差几分钟啊，同样是同一个摄影师，同一个照相机，同样的一个人，就是由于不念佛照的不好看，一念佛念的照的很好看，啊，大家都有机会可以到当家寺看我那个护照上的照片，还真的不错。啊，连我自己感觉到这是化妆呢，脸色啊！你看，有时候我体会写毛笔字也是这样的。如果新发现在写的毛笔字不好看，如果我带着佛号啊，我有一次是这个昼夜念佛之后，我再写了一双毛笔字，哎，跟以前的就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他这个念佛能改变心态。能够使我们做事做得更漂亮更好啊，大家体会，这都是非常明显的差异啊，非常明显的差异。所以这个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理的，心作心事啊。原来这个在大陆啊，有一个比丘尼念佛以后往生，结果他烧的头盖骨里面有四个字，就是心作心事啊。这是念佛的奥诀，心作。我们怎么作呢？因为这个心 心实际上是没有的，心是要撞圆而生的，撞净而生的，你什么净生什么心啊。所以我们做什么很重要，一心具足十法界啊，四圣法界，佛菩萨声闻缘觉，六凡法界就是六道啊，天人修罗恶鬼畜生地狱，我们在念头里面都具足。那么具足这里面呈现隐显的关系，什么哪个法界显出来，一个法界显出来，其他九法界就隐下去。那显什么隐什么，这就看我们作什么啊。如果我们一念在五界五常上，人法界显现，其他九法界现隐下去。当我们一念愚痴的时候，愚痴畜生法界现前，九法界下去啊。一念嗔恨啊，好勇斗狠的时候，修罗法界现前，其他下去。一念六度慈悲现前，就是佛境界现前。那么如果一念南无阿弥陀佛呢，佛法界现前了。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正庄严都是佛的法界，佛法界一现前，那么九法界就引下去。那么这个现前的这个名号，我们戏缘它，这就是真如熏无明。因为这个名号是真如啊，真如是光明的，是空有的，所以它熏染我们的心意识的无明呢，就会转化。要其实修行的过程就是熏习的过程啊，熏习一个种子出来啊，转化呀，转八识为四智啊，它是一个转的问题啊。啊，所以我们四心作佛，四心就是佛。那么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格式。那你四心去念啊千贪，你就是做鬼了。四心做鬼，四心是鬼，鬼头鬼脑。啊，所以这个做什么是太重要了，也就是我们每天的念头放在什么地方。因为最终的修行不是你做表面文章，是你的念头安立在什么地方啊。阿弥陀佛因地当中，他总是想度化众生啊，教化众生，安立无上正正之道。你安在什么地方很重要啊！啊，如果我们安在这六字洪名上，就等于是安立在无上正正之道上，就等于安立在一生一真法界上，安在佛法界上。啊，当我们的心在四心作佛，四心是佛的时候，当那阿弥陀佛的一切种子，遍知法界事理因果的智慧，就从我们每一个念佛的名号里面出来了。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我们怎么开发智慧？大家都希望自己成为有智慧的人啊，社会上办很多班，可能都是速成班，让你开发聪明智慧。实际上开发智慧的最好的方法就在这句话里面，他开发的是阿弥陀佛遍知法界像大海般深广的智慧，就在我们念佛的每一个名号里面显现出来。何以故呢？这个智慧就是无量光芒，名号里面具足无量光芒。无量光也是我们众生本具嘛，但是在我们的分别执着烦恼的遮盖之下透不出来。所以这也是借助阿弥陀佛果地上名号作为强源，作为本质境啊，来引发我们内心无量光的印象境。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之后，你说念佛那就万牛莫挽了， 啊。慈悟大师说，如果对心着心事能够真正理解，就是参学已毕了，不需要再去参学了，单刀直入啊。所以慈悟大师原来叫孟冬禅师，原来是参禅的，参禅也是有悟路的啊，有开悟的。结果他由于生病的因缘啊，这些开悟的力量还不能解决问题，想一想这个也是多障众生念佛观了，他就念佛念好了，念好了他在思维，你看像永明延寿大师这样的大德都念佛，我何许人也敢不念佛啊。然后他相信念佛法门，他有在他的记诵里面有两句话表明他真正对念佛法门产生决定信心。他句话就事出世间思维变，不念弥陀更念谁啊。这个孟冬禅师出家，这是对自己法身慧命非常负责任的一个人，所以他要他是遍览各种经典，了解各种法门，对世间的哲学啊、宗教以及处世间的八万世间法门他都思维过一遍，哲法呀。哎，思维到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不念弥陀更念谁，就是唯一要念南无阿弥陀佛。他深知一心具足十法界的奥妙，既能一心具足十法界，我就专门念佛，专门念佛法界，单刀直入啊。所以在这种四心作佛四心是佛的这种基本原则之下，再加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的都舍六根渐渐相继这样的念佛方法啊，把六根摄处都摄在自己佛号当中啊，不能跑啊。所以我们要求大家怎么摄心啊。前天下午我们跟大家一块来谈到东林念佛的调子啊，你要么就是非常有感情的沉浸在这个佛号的这种哀量里面，沉浸进去他能实行啊，然后步子跟佛号统一起来啊，一句佛号走四步。但我们众生的心都是佛道的，他走的话都是点着脚跟走啊，好像向前冲一样的。现在人都是向前冲的感觉，你念佛不要冲来冲去 啊，你的脚踏实地稳稳的走，要很沉稳的走，很沉稳走有时候达不到。所以我有个方便的方法，你做个观想，做一个观想，观想什么呢？观想你的这个脚跟的地方带上一具沉重的脚镣。这种脚镣我们看过，那些重刑犯，尤其死刑犯，他为了怕的话，就是他怎么跑啊，他怎么这个变成他只能拖啊，啊，在地上拖啊，一走到哗人就哗啦哗啦的。要想到我们就是三界里面，这是一个牢狱啊，我们就是这个重刑犯呢、啊、我们就是死刑犯呢、啊、死刑的囚徒啊。我们降生到的第一天就迈向了死刑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啊、过完一年迈进了一步，过完一年迈进了一步。这个脚镣就是我们的孽力啊，罪孽的孽力啊。所以想到我们是一个这样的重囚的沉重的脚镣，还能够廉价的快乐的起来吗？ 那就比较悲切了。那悲切想到原来我也是带着脚镣，脚镣是一步步走向死亡的这样的过程。那么现在当然我们还在带着脚镣，但我在念佛了，我念佛我是走向极乐世界了啊，最终要在极乐世界把这个镣铐脚镣砸碎了啊，砸碎的是镣铐，得到的是整个法界了。这时候你的由悲哀里面产生的一种欢喜就透显出来了，这时候你就体会他的悲喜焦急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把这个念佛法门的理论和方法把它掌握住，这样就以念佛心如无生法忍心，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净土三经啊，主要经典像《阿弥陀经》，讲落一日到落七日自是名号啊，《无量寿经》也是讲一向专念弥陀名号，《观经》尽管谈了定善十三观，然后宏愿之门最后导归的还是自是名号。透过这一点我们才知道这个三经的宗旨和他的规矩是高度一致的。好，南无阿弥陀佛。